他是他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思想的，那么他并没有分别心啊，就是我你是罗汉，我就落在你身上不下来啊，你是菩萨，我落在你身上不掉下来。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分别是着是不着，没有分别，也没有分别是如法不如法，没有分别。因此这三分别讲啊，就是你老人家，你这个分别心是从你的心里，因为你分别出来啊，这是如法不如法，这如法不如法是分别出来的。花本身没有分别心呢，没有这种如法不如法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这个解释我不是太同意，我想这样解释啊，是花或者分别。你因为这个花不如法，所以要去掉了。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法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花它本性是毕竟空的，没有花可分别，不看见有花可以分别的。所以因此这个分别相二，就是你没有与毕竟空相应啊，你取到了这个花，这个花落在我身上了，是不如。要是你观察这个花是本来毕竟空的，根本没有花，哪里有如法不如法的分别？现在说如法不如法是你的分别想，花本身哪有这些事？我刚才这样说话的。这要与佛法出家有什么分别呢？如不如法，这句话就是呵斥呀，就是呵斥这个舍利弗尊者。所以要与佛法出家。要是一个人呢，他能放下世界上的尘劳，到佛法里面修行的，他就是应该呀、啊，到了圣这个无说的这个离去圣别。但是他出家，好像修行就不够啊，还心里还有分别。那么这个也就是不如法。要无所分别是在什么？要是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啊，修行与诸法实相相应的，能停止一切分别，一切分别讲，要无所分别是在什么？那么这个也就与诸法实相相应的，这是合理，这是诸法，这是诸法。那么这个话有一种意思。佛自界，你能够随顺佛意，手执这一条戒，清净，手是清净戒，就是如法。我犯了这条戒，就是不如法。这话也没有错，对，是对的，是对呀。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凡夫能做到，我们凡夫好，这叫不着法，不着相方案。就不着，那就是直接清净。我违背了戒律，我着花了，我再花了，我就犯了戒律，不如法。我要随顺佛意，直接清净。这样的凡夫要能这样做到这一点，这是对的，没错。但是你随缘直接清净了，你现在还是凡夫，还是凡夫。如果你能进一步得了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身体也是空无所有的，花也是空无所有的，你能超越了凡夫境界，达到诸法实相的生命境界，这也是佛意，这也是佛意。这样讲呢，就是无所有的智慧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时候，这是如法。你没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他分别哦，这是持戒，这是善戒，你犯了戒。我没有犯戒啊！你出戒啊，我犯了戒。你有这些分别的时候，你还是在凡夫的境界，这还是不如法，还是不如法。那现在这里面呢，就是这个天女的境界就高了一层啊！那个大菩萨的无所得的境界是如法。你分别这是清净，这是不清净。这是持戒，这是犯戒，你是有所得的凡夫，还是不如法？是天理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要与佛法出家有什么分别？ 要无可分别是人如法，就是你凡圣论如法是如法，但是这个罗汉也是圣人，罗罗汉就是所以这件事啊，像阿含经啊，阿含的经论呢、啊，他说是四念处，我们这样的修行啊，跟罗罗汉说，这也是圣人嘛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舍利弗是没有这样啊、情形被天女呵斥了？这个阿含经的道理啊，虽然是修教这个四念处可以得罗罗汉果。是观察隔空，没有明显的说一切法空，所以这个天花落在身上的时候啊，他不知道这个天花花都是法，是一种啊地是火这种。那么你因为心里面还不知道它是空，没有观察它是空，心里面还有取法，当然的凡夫跟我们一般凡夫不同。虽然不同，也还是有取啊，有取着，所以被这个仙女呵斥啊。出家了，修行这么久了，得了阿罗汉果，他有所分别，回不入法。要不说分别，你指的是什么？观诸菩萨发不着者，以断一切分别相故，就是赞叹大乘菩萨的境界伟大。这等于是天女说，你看看那些诸菩萨花不着，不着在他身上，为什么他不着呢？你断一切分别相，因为他是除掉了一切有所得的分别的，除掉了这个分别，他就这花就不着在他身上。你没有除掉，你还有这分别，这个花就着你。那么这个理由着不着，这个理由就是有分别无分别的关系，所以着不着。那么这个说的这个道理呢、啊、又恐怕没有懂，这底下又说一个譬喻，这譬如因为之非因者即变，譬如这个因呢恐怖的时候，非因呢就是即变，非因就是鬼神。这个鬼神呢要来屠老人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家一恐怕一恐怖啊，这个非因的鬼神呢就有机会来屠老人家。那这个净土智法师说呢，他说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个罗刹鬼的，他变化了一个马，变化一个马，那么要一个人呢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鬼这个马是罗刹鬼变的，他就骑这个马去做事情。那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马就说话了，就对这个人说：“这个马好不好啊？”那么这个人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个人是拿着一个刀，把这刀抽出来说：“你看这个刀好不好？”那这个罗刹鬼一听这话，人没有恐怖心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事。这罗刹鬼不敢来伤害这个人。那么这就是譬如因为是非因的系列，你要害怕的时候，这罗刹鬼可就可以吃掉你了。非因的系列，如是弟子为生死故，三生千万福的系列。所以这个鬼来苦恼人，人要没有恐怖就没有事，有恐怖就有问题。现在你修行人也是这样，是如是弟子为生死路，这个弟子就是圣人，这个罗汉唯一生死路，这个欲界三界无三界，这个生死的是世界，一生一死这种种果报这些，这个罗汉呢对这件事啊有厌烦不高兴的，三生相爱苦，你怕这个宰相将来苦啊，这个宰相将来苦啊又会出来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阿罗汉对这一切法还没能观察它是定净空的，你有多少取着，有多少取着呢，你心里面就畏惧它，这个畏惧就是宰相将来苦扑到你的结果。 是以利为的一些无欲无能为的，要是这些在人前为读这个圣旨境界的，没有恐怖心的人，观察他是毕竟空的，没有在人前为读来辅导我，那么这个在人前为读的无欲境界啊，在这个毕竟空的智慧之中呢，就没有作用了，他就不能够成佛了。那表示这个罗汉呢，他没能观一切法空啊，他又是有多少虚的。所以你有这个分别心的时候，这片花落在你身上，他就不下来了。那么这是这个这一段的解释，这是一个有为，前面是有分别无分别，所以花也找不到。这一段说有为有不为，所以花也找不到。现在底下第三段，皆悉未尽花招身而已，皆悉尽的花不着也，这也可以说是结束前面啊。这个结就是前面解释过的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的习气未尽花招身而已，不是贪心的烦恼啊，嗔心的烦恼，恶见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啊。我们久远久远以来就是有这个烦恼，我们去掉要是修长时间的修行得了阿罗汉果了，把这个烦恼去掉了，但是他的心里面他有烦恼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是什么呢，就是和这个烦恼相似的一种行动，所以这个贪心是没有的，但是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有相似的贪心，你看他好像还有贪心，但是他是在心里面没有贪，可是表现出来那种行动啊，就好像他有一点贪。所以这个呢，嗔心也是也有一点呢，没有嗔心了，但是还有相似的那种嗔心的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了，这个舍利弗尊者。在那个地方这个寺院里面他是上座，就是他是这个寺院的领导人，那么出去乞食，或者是居士停斋去吃饭，那么吃饭这一个时期这个佛啊就看见这个罗诃罗啊，罗诃罗是佛在家的儿子，我就看见那个罗诃罗就问他，说是你怎么这么瘦呢，你看你这个面色呀，就身体这样还不健康呢，那这个谁这罗诃罗说，说我天天呢就吃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没有营养的东西，所以身体不好。那么我就说谁是生命中的上座，大众生里面谁是领导人，是罗诃罗说是我师父舍利弗尊者，是他是上座。那时候我就说有些居士请他们吃饭都吃好的东西，你们不是上座的人呢，给你们不好的东西，这是不合道理。那么他这样的做法，他吃不进去。观念不一样，有的就是请这个上中下座吃饭呢，上座吃的好一点。这个是胡八戒出家的，猪八戒的人，请他们吃饭就是普通饭，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合就合适。你这样子你是不进食，合适的上座，合就是等于合适的不对，你吃的是不进食。那这样子的话。大家就是啰啰的就把这话说出来了，就是传到舍利弗尊者那里，舍利弗尊者就把吃的都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以后再不受一听，你哪里就是请人吃饭他不听。那么这些王大臣就到佛子来说，以前舍利弗尊者我们都是恭敬供养，他随着我们的意思，现在我们请他去吃饭他不来了，这不行啊。我说这个人心呢、非常坚固，不可以转变，他要不受刑就是不受刑，就是这个结习嗔心是没有了， 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像是诚实的，实在他是不诚实，就是他有利息集体。这个贪嗔痴各式各样的都会有习气。那么这个这些阿罗汉呢，这个烦恼结除掉了，但是这个结的习气还在，未尽，还在，哇，那就花到了他身上。那么这个花，是底下说，皆悉尽得花不成也。要是这个烦恼的余习没有了，这花就不到了。那么这话怎么讲呢？这里面还有点意思啊。这个世间上的鱼，我们人间的鱼，或者天上的鱼，阿罗汉是不动心的，无论什么人间的、天上的。什么妙的境界，阿罗汉心里面是不懂的。但是超过了三界以上，这个大菩萨的境界，大菩萨得到了波尔波罗蜜，用波尔波罗蜜的智慧，又修了种种圣妙的功德，得到出世间的无欲的境界。这种无欲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阿罗汉呢就实实在。就像我们凡夫这种五蕴的境界，心里面有分别。这个这些阿罗汉呢，对于大菩萨的圣妙的境界很有分别，很有分别。所以这个那个境界呢，就是习，皆习。这个习习在凡阿罗汉来说是欲习，要在大菩萨来说就是烦恼。所以他还这花的片花一落下来，这样说这个片花就是不是普通的花，不是阴间的花，就是那大菩萨的圣妙功德的花。这个阿罗汉呢，看见了，他心里有分别，分别之后他就包上了。这等于是这个片里呢，就是用这个境界表示阿罗汉呢还没能做出什么。就是所应该做的事情啊，还没有做好，还没有完全做好，他应该必须去修行，就是有有所不能嘛，只有所不知，只有所不能，对。所以这些阿罗汉呢，只有所不知，他虽然得到阿罗汉果，是圣云的，三命六种都具足了。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，不是这么事儿。时有所不能，有的事情还做不到。像这些大部的，你看这个“神力去化，不能命去”，还是不行。时有所不能，时有所不尽，还有些不清净的地方，就是花扎在身上的呀，它有分别，皆悉未尽，皆悉未尽就是不清净嘛，是回入无余大事。大乘说法呢，不是。都是也不能说有所不知，大乘的时候不过是深宏广大都究竟清净的，所以他微小向大入大乘佛法，有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是大菩萨的。这是一个解释。其实这里面还有问题呢，这些大菩萨他也不是把究竟清净的，究竟清净的只有佛，佛是把所有的阶级都清净的，这些大菩萨也还没有完全清净，为什么他们花还不高深呢？这里的问题，我们怎么解释呢？这个阶级有两种，一种是我们这个凡夫烦恼的习气。我们凡夫有贪心、有嗔心、有各式各样的烦恼，所成就的习气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习气呀，是爱着佛法的，对于佛门前的佛法，对于佛菩萨的恭敬心，这里面还有微信习气，是微信主导习气。
那么这些大菩萨就是说三界内烦恼的一些出量量，所以就发出量量，所以无量无边的佛法的爱道心呢，那个是很有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些大菩萨他的心情也没有完全清净，但是他这个凡夫的身体的去掉了，是得到了法身的。这个法身呢，能够把这一种结习降服住而不起，服而不起，你降服住，使得它不发生作用。所以说，见的花落在身上呢，它就落了假意，它不着的。那么有这样的功理关系。舍利弗言：“见之子之居久如。”这底下有一段，前面是天女散花这一段写出的，这底下正式的问答。舍利弗言：“见之子之居久如。”这舍利弗和这个天女这一段的问答啊，因为散花引起来的这一段的议论呢。他感觉到这个天女这个见他也是不得了，这说出来的话和维摩诘差不多，这个人呢就一定是跟维摩诘是学习过佛法，有了成就了。那么你学习多久呢？一直在这里，就是你这个见呢，你住在这维摩诘这里有多久了？就是那意思，你跟他学习佛法有学多久了？这样的。天也问之此时七年解脱，天女就回答他说：“这个七年呢，就是舍利弗的时候。有的人解释七也六十岁的人叫做七，但是有的地方说呢，这个七十岁以上的人呢都叫做七，那么就是一个长老的意思了。那么称这个舍利弗尊者为七年。”如七年戒脱，就像啊弥勒经啊所得的那个现说经一样。我住在这个房子有多久？你问我，我住在这个房子就像你得到那个现说的经典一样。这个话说的很含蓄。舍利弗言：“之之久也。”舍利弗尊者思维呀。思维这句话，如七年解脱，就是我得到解脱，就是得阿罗汉来呀。这个解脱啊，就是断除的一些和爱烦恼，断除一些见烦恼，得到隔空的境界。那么得到断除了烦恼啊，得到隔空的道理以后啊。他的雅尔日真言在一些境界上呢，都是自在无碍，就是在三界以内的境界不能影响，不能细胞它，叫做戒脱，其实也就是涅槃的境界。那么舍利弗一讲说这句话，意思是说我得解脱来有多少年，我就住维摩居士的房子里那么多年。舍利弗尊者这么样去思维这句话，所以就说他支持久也。那么你我得现说以来有很多年了，那么你一直住在维摩居士很多年了，支持久也。天曰：“七年解脱以何如久？”天曰就否认了他这句话，说是七年，说你得的那个现说的境界，也是理解相，理解分别相。以何如久？那里呀、啊，还可以说久，就是说近的吗？还可以有时间性的吗？那这样行。这个何知此时如七年解脱？这个解脱啊，是个圣人的境界，是阿罗汉的，对于一切境界、一切分别的那个
那个境界，是一个真谛理的境界。
若知此时啊，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分别心呢，
哦，我有一个身体，我这个身体在这个房子里住，住了一百年的啊，住了二十年的，这我们一般就这么分。
要说是如七年谢说呢，就不能这么解释。今天谢说在这个谢说的境界里面，没有能住所住这里的，
就是没有。要有所住显应住，有地水火风，这才能够说出了十年相。
要是没有能住所住的分别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十年相。
这里面不能说久，说不久，没有十年相。
那么舍利弗尊者最初是没有这么领会呀、啊，所以我回答了只此九也。那么天月七年戒头也何如久呢？说你的那个戒头的境界是没有五月的六柱十二柱十八戒，是离一切分别相，没有时间相，那你还可以说久说不久吧？
舍利弗默言不答。
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明白了，明白呀、啊。跟天女说这话的意思呢，意思呢就不回答了，就不出声了，默言两字了。天曰：如何祈求大智耳梦？这是第二个问答，也是道理。这个天女说：如何祈求大智耳梦？怎么你这个大智慧也是现在不说话呢？不回答这个问题了？
舍利弗尊者在佛的阿罗汉的弟子里面，大智慧第一。
那答曰：谢说者无所言说，故于是不说。
那舍利弗尊者回答说：
是你说是如其年的谢说，这个谢说境界是离一切分别相的，这里面没有语言文字可以去表达，语言文字。达不到那种境界，所以这个解脱是离言说相，没有言说，故于是不知所以。所以我在这地方不知道怎么说才对，所以不说的。那么在这个真谛理上啊，在这个第一的理性上呢、啊，是没有言说，所以我不说话呢，就表示随顺这个第一义。那他这舍利弗尊这样回答。这个前面呢，舍利弗说：“天之此时七九如啊，这是从因缘生灭变化上啊说话，是用事来问他。而天女这个此时如七年戒头，是以理来回答的。那现在这个天女说如何祈求大智耳呢？也是从表面上现象上来问他的。”而舍利弗尊者用理来回答，借着这无所言说，故于是不知所云。天曰：言说文字皆谢之相，所以者何？谢之者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，文字已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是故舍利弗为文字所谢之。舍利弗尊者因为这个谢说是离言说相，没有言说。那这个天就回答说：“言说文字皆谢说相，这谢说是离言说相的，而言说文字也是谢说相。你也不妨啊，用语言来讲一讲，不必要气死你。这个言说，就是我们普通说话不叫做言说啊，文字的当然就是这个。”各式各样的文字，言说里面有文字的啊，我们依据这文字说种种话是不能分离的。那这个天女说言说文字皆谢头相啊，所以者何？这就要解释这句话，怎么知道言说是谢头相呢？说谢说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。这是阿罗汉所得到的这个解脱，就是他这个清净啊，清净心呢、啊，阿罗汉的无漏的智慧啊，和他的清净心在一起的时候，无论解脱什么境界，
都是随没有细胞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叫解脱，这是在登阁罗汉生存的时候这么讲。要说阁罗汉入涅槃堂了，也没有舌头显明出了，就是真空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是没有细胞的境界，这个解脱不是说是像这是地球火风，是这是舌头显明出这些，这叫做解脱，不是这个。那么这个不内不外不内两间的话怎么说呢？要是有一样东西，有一样东西它就有一个处所，它就是有一个存在的处所。这个处所虽然可以说无量无边的，但是总而言之不出三处，不是内就是外就是两间。内呢是我们的眼耳鼻身意的内，外边呢就是神神相外处的外。内外的之间呢就是两间的。现在这个解脱境界是一切分别相，它不是一样东西，你不能说不是它，不能说，不能说是在内，不能说在外，不能说在两间，不能这么说。这文字一不内不外不在两间，这个语言文字，这个文字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音呢，人的智慧呀，方便安利。原来没有文字，是由这些有智慧的人呢，把它施设出来，发明出来，发明出来这样子啊，这是一个字，一个字，一个字，发明出来。那么这样子由人的分别心呢，人的智慧发明出来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因缘所生发的。因缘所生发就是本性是毕竟空的了，这文字本性是毕竟空的，在毕竟空里面哪有内有外有两间，所以一不内不外不在两间。那么就和这个阿罗汉的解脱是无耻的，无耻的相，也就是解脱的境界。所以你说的解脱者是不守言说，故于是不是守人。你只是知道一面，是在这言说文字也是解脱相，是故舍利弗，无离文字是解脱。所以舍利弗，你不要离开了文字去说解脱，文字也就是解脱。所以者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，这就是把这个解脱的境界扩大了。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不但是语言文字是解脱相，一切法也都是解脱相。我们所接触的、所分别的一切的境界，也都是毕竟空的，也都是不障，也是无形、无细胞的，也都是解脱。所以佛菩萨他不入无余涅槃，他就在众生的世界就是涅槃，这个意味。不像阿罗汉呢，这个生死啊是可厌的，弃舍了生死到无余涅槃去，那么就是和佛菩萨就是不同的，和佛菩萨境界不同。那这里面呢也有呵斥阿罗汉的意思。舍利弗言：不可以离因怒时解脱乎？现曰：佛为增上慢也，说离因怒时解脱耳。造物增上慢者，佛说因怒时定也是解脱。
在谈论妙法的时候，突然间呢，出来一个仙女探花，这个仙女探花，她的意思是以花来供养啊各位大菩萨发的愿。但是花落下来的时候啊，落在了各位大菩萨的身上啊，这个花就一直的就坐在地下来，坐在阿罗汉的身上啊，就粘在身上了。那粘在身上啊，这些阿罗汉呢，认为是不合道理，用神通力去掉，结果去不掉，还是粘在身上。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啊，天女和舍利弗尊者啊，辩论了一大段，辩论了一大段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这个天女和舍利弗尊者辩论这个解脱的问题。这个解脱啊，舍利弗尊者的意见呢，认为解脱是没有文字的。解脱是没有无文字的。舍利弗尊者的意见呢，认为解脱是灵文字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呢参入了定以后，他的无分的境界出现的时候，那个清净的境界是解脱境界。这个解脱的境界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它的，所以舍利弗尊者认为解脱是离文字，没有文字。但是这个天女认为呀，文字性空就是解脱，文字也就是解脱。这是前面那文啊，天女和舍利弗尊者的辩论，这一下刚才念的文啊，舍利弗尊者等于是提出来问题难问天女，说不服以离因度时为解脱故，是难问的天女。这个文的意思啊，舍利弗尊者是根据佛的话，佛向来说一切众生啊不得解脱，就是为烦恼细胞的。我们呢有贪心，有嗔心呐，有时各式各样的烦恼细胞，我们不得自在。这个我们接触的一切的境界变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心也随之变动，那就是不自在。这个我们举个例子说，所以你手里面有股票，这个股票跌得太厉害了，你心里面不舒服，那么就是说境界变动了，心就随之变动。这就叫做细胞。就是那为什么细胞呢？就是因为有贪心。这个贪心呢，使你心里面不自在。如果你本身没有股票，你没有买股票，股票涨了也好，跌了也好，恐怕说股票涨可能心里也不舒服，股票跌的时候心里没事儿。就是这个境界，心随着境界变动啊，就是内心有烦恼，这个烦恼细胞自己的心呢不自在。那么呢，佛所以开导我们说，没有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，就是解脱。离因度时为解脱，我们的心呢，没有因度时的眼物，心里面清净了，就是自大自在的。 保护的境界怎么样变成心里面没有事情，心里面很太平。那么现在这个天女啊，她说文字就是亵渎，这个文字就是亵渎，文字是是是这个语言文字就是亵渎，这个语言文字是因缘生法，就是从古以来呀、这个大智慧人呢发明这种文字，发明这个用分别心呢，发明出来各式各样的文字，真的所以是发生一个因缘生法。这个因缘生法一般说它是亵渎的，那么就应该说贪嗔痴就是亵渎，因为贪嗔痴也是因缘生法。现在说文字就是亵渎，就应该说贪嗔痴就是亵渎。为什么佛说离因都是为亵渎呢？所以这个舍利弗顿这样的提出这个问题呀，等于说你天女说的这个话和佛说的话有点矛盾，是佛说的对呢，是你说的对呢？这个舍利弗顿暗藏着这样的烂问题。天也佛为正三那人说的也离因都是为邪说，我们这个天呢、这个、天女也是这个问题。这佛为真善汉人，这个真善啊，是怎么讲呢？就是离这个慢呢，就是高慢啊，小慢，谈点自己呀、很不得了。那么这是现在这个真善汉呢，是说修行人啊。真实的努力的修行有了多少成就了，他长时期的修行啊，修教圣道有多少成就了，但是并没有得圣道啊，并没有但是凡夫啊还没有到圣人的境界，他自己误会了，他认为他就是圣人了，那么这样呢接着真善慢，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功德是比实际的情形呢多了，多过实际的情形了，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腰包里只有十块钱呢，他说他有100块钱，说错了，说多了，这个真善呢就是多多起来的，一少为多了，那这个这样说话就是得圣道，因为得圣道了，但是没有得圣道，这个得圣道与未得圣道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得圣道的人呢是没有贪嗔痴的，没得圣道的人呢还是有贪嗔痴，这个没得圣道的人呢，因为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啊，这个烦恼有的时候不正，它潜伏在那里，并不是没有烦恼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呢，错认了消极啊，就认为是没有烦恼的，认为是圣人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错误，这叫真善慢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还有烦恼。他说他已经没有烦恼得大解脱了，这叫真善慢人。佛为真善慢人呢，说离因都是解脱，我就对这个人就说了，要没有贪嗔痴的人呢，这个人呢他才是得解脱的，因为他有贪嗔痴啊，这个这里说这个人就是贪一说，他要有贪嗔痴啊，他没有得解脱。那么这个话的意思，如果这个人有贪嗔痴，佛说贪嗔痴就是解脱，那么等于叫这个人放弃的，叫这个人你就贪嗔痴好了，你就是解脱了，那么这等于是叫这个人呢啊，走投无路了啊，放这个人。 那么这样子，不这样说法，并不是令你得解脱，而是令你增长细胞了。所以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佛为增上慢因，就说这个利因都是显的。要无增上慢者，佛说因都是性，就是显的。要是这个人呢，他的修行呢，真是得了正道，啊，得了诸佛、二佛、三佛、四佛、佛罗汉，得了无生法眼的大菩萨，那么他没有错认消息，他没有增上慢的心，那么不为这个人呢，就是说因都是性，就是那因都是体性呢，就是圣人的解脱境界。那么这个话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人呢，他能了悟到因入时是因缘所有啊，是毕竟空性。这个毕竟空性就是解脱境界。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凡夫啊，都有烦恼。圣人呢，初开始入圣道的人呢，是去掉了一部分的烦恼。还要继续的不断的修行啊，渐渐高起来，地位高起来，到了佛的境界才能究竟清净。那那个到了圣人的境界，初果有的时候也有增上慢，二果、三果圣人有的时候也有增上慢，到了四果以上没有增上慢了。那这个佛为这个增上慢人说的因都是为解脱，要是无增上慢的人呢，佛说因都是性。
Yeah.